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我们一块儿学习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呢提醒我们，不可以忘恩，不可以呢只看眼前。我们想啊，犹大呢他正受着亚述的威胁，而亚述呢是当时两大强国之一，犹大呢他太弱了，他不能够单独存在啊。结果呢，犹大就向埃及求助了。但是其实以赛亚就讲啊，另外一个更好的办法是寻求永生神，因为神他比亚述或者埃及都强得多呀。因为之前我们一直在看的时候都看见，神他是全地的主，他掌管着历史，他也审判万国万民。只是很多时候我们人是很有限，我们人呢又很焦急，然后呢我们又很容易被眼前的困难呢难住，焦急之下呢用自己的方法呢就忘了神。所以我在这儿呢也鼓励弟兄姊妹可以呢存一本叫做感恩赞美册，然后呢把过去你感谢神的，神怎样帮助过你的大事小事一一记录在册，这样子放在你的身边啊，或者里边有很多神的话语金句啊，然后呢你遇到什么难题的时候，只要一看见他就会回想起过去神怎样帮助过你的时候，就加强你的信心。当然了，如果呢你不用这个册子，你有什么问题一下子就会想到神的时候，那就更好了。那今天呢是以赛亚书的第16讲第16课了，我们会啊随着张道明牧师呢啊来去看以赛亚书的第30章到31章，那里头呢我们又会看见呢啊犹大呢想要去投靠埃及啊，结果呢以赛亚呢就给他们一些的提醒。现在把时间交给张道明牧师。
这卷先知书有小圣经的美誉，书中对弥赛亚有最清楚的预言。这卷书的作者宣称神为以色列的圣者，他怎样描写神的救恩普及万国呢？请听张道明牧师为您主讲《以赛亚书》。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张道明。张呢就是张飞的张，道呢就是道路的道，明呢就是日月明。我把我的名字很清楚地告诉你，就是有两个盼望。第一个盼望呢，就是你在这个课程当中所学习的，可以好好的跟其他的人分享，也把啊我在这个地方所需要的，也请他们为我祷告，就是我的身体啦，所讲的内容啦，啊，还有我的灵性啦，各方面都求主亲自的怜悯。另外的一方面呢，我把我的名字很清楚的告诉你呢，就是有一个很大的作用的，就是请你给我来信。那么我在这个地方呢要做一点的温习，就是上一课呢我们讲到第15课了，今天就是16课。上一次15课呢就讲到一个特别的题目，那个题目叫做雅各与以法莲。雅各呢就是讲到南国，以法莲呢就是讲到北国。大概的情况呢我们都知道呢，南国他们是敬畏神的啊，与神有美好关系的。但是北国呢却是拜偶像的，背逆神的。所以呢我们谈到这两个国度的时候呢，虽然后来呢他们都被消灭了，但是我们仍然知道有神的怜悯在他们的身上。上一次呢我就问了两个问题啊，就是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当时的背景大概是怎么样的。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相信你都知道当时呢是大军压境啊，就是那个亚述大军呢南下的时候，他的势力要扩充了。那结果呢果然在722年的时候，就是主前722年的时候呢，那个亚述大军呢就把北国呢给消灭了啊，因为呢他是 努力的拜偶像，不专一的敬拜神，于是乎呢，神就让这个亚述呢把它吞灭了。而南国呢，虽然也是离开了神，也是悖逆神，但是因为呢，他的宝座呢是大卫的宝座，就是那个王座呢是大卫的王座，所以呢，在这种情形之下呢，神为了与大卫所立的约呢，所以呢，他就要保守这个南国呢继续下去，直到最后最后最后的时候呢，到巴比伦的时候呢，他才被完全的消灭的。那么另外的一个问题呢，就是主是房角石啊，就是我们谈到那个房角石的那一段的经文呢，那一段的经文呢是应该看彼得前书的啊，请你现在要努力的把彼得前书打开来看一看，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到第八节啊，请你写下来啊。我再讲一次，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到第八节，那个经文是这样记载的。他说：“主乃活石，固然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祀，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呢，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的绊跌也是预定的。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相信你已经学习得很好了，已经有一个很清晰的观念，就是说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大磐石，就是那个房角石，我们应该建造在这个大磐石之上，让我们的生命丰富。但是假如我们不信呢，我们不好好的遵从他的教训的时候呢，他就成为我们的绊脚石。这个世界上很多人，耶稣已经成为他们的绊脚石。但愿我们好好的尊重他，接纳他，相信他。那么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呢，一个题目呢，请你写下来，就是莫靠埃及，就是不要靠埃及。我们今天所看的以赛亚书呢，是30跟31章，这两章的经文里头都是集中在这个主题里头的。为什么呢？埃及呢，就是代表了一个另外的一个强权，也可以这样说，就是代表了世界的帮助。莫靠埃及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不要靠这个世界，要专心的靠主。当时亚述大军已经来了，已经在北边呢，消灭了北国了，南国当然非常危险，南国当然非常的惧怕。就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想了一个法子，就是说我们不如到埃及去求救兵，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得救了。于是乎呢，在朝廷当中就分成了两派，一派呢就是主张往埃及去求救兵，但是另外的一派呢就是不是，我们要专心的依靠神。而先知以赛亚呢，却在这一个时间里头很清晰的就把神的心意带出来，这个心意就是说，你要专靠我，我一定带你过去的。好，我们待会回来的时候呢，就把圣经好好的打开，看30跟31章。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赛亚书第九章六节。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你是不是已经把以赛亚书第30跟31章打开了呢？让我们好好的读一读啊。现在从他的第一节，30章第一节开始。耶和华说，祸哉，这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以致罪上加罪。 起身下埃及去，并没有求问我，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并投在埃及的印下。所以法老的力量比作你们的羞辱，投在埃及的印下要为你们的羞愧。他们的首领已在所安，他们的使臣到了哈内斯，他们必因为不利于他们的民蒙羞，那民并非帮助也非利益，只做羞耻凌辱。第七节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埃及的帮助是徒然无益的，所以我称他为坐而不动的拉哈伯。拉哈伯的意思就是坐而不动的意思。这里头呢，让我们看见呢，埃及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在我的笔记里头呢，就写了五点啊，请你呢记下来啊。第一点，埃及，请注意啊，在圣经的第二本书呢，就跟埃及有关系的。这个第二本书，我现在给你一个考试，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第二本书在圣经里的第二本是什么呢？就是出埃及记。什么叫做出埃及记呢？原来当时迦南地遭遇饥荒，于是乎雅各的孩子们呢，就带了他们的妻子儿女呢，一直逃到埃及去。就在埃及这个地方，他们生根建造。到他们的人数众多的时候，埃及的国王呢就害怕了。他说：“这个民族这么强大，将来呢，我这个国家一定让他们占领了。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他们连根拔起，要完全的消灭。”于是乎呢，这个法老王呢就做了一个所有的人都知道的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是什么呢？就是说要他们这个希伯来人，就是以色列人呢，他们生的男孩呢都要淹死啊，只留下女孩。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呢他们就受了很大的痛苦了。那么神就派了摩西把他们拯救，就经过了很多很多的经历呢，把他们带出埃及。这就是为什么出埃及记写在那个地方了。那么在这个埃及这个地方，当我们提到埃及这个国家的时候不能够忘了出埃及记里头所记的。不要忘了，这里头让我们看见一个什么，让我们看见这个埃及呢，其实是他们的敌人，其实暗中藏了一个阴谋，要灭以色列族的。那么当然这个埃及呢，将来有一天他们是全家得救的，这是圣经里头所讲的。但是呢，在现在我们看见这个以赛亚的埃及呢，却是不是那一个已经悔改归向耶和华的埃及啊，将来埃及成为神手中的工具，那是将来的事儿。但是现在呢，这个埃及呢仍然是他们的敌人。所以呢，假如到埃及去求救，你看是多危险呢。那么还有另外的一个看法呢，就是这个埃及呢不单止啊成为他们的敌人，而且呢也代表了世界在里头。啊，当时呢我们看见呢埃及呢就成为这个世界的一个代表。换句话说，就是向世界求救，向世界依靠，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就学习这个功课啊。第二，当时呢他们跑到埃及去是因为饥荒的缘故，所以埃及呢就成为一个逃城了。啊，就成为神所为他们预备的一个逃城。但是呢并不是永久的家乡啊。那么第三，在当时代来说，特别是以赛亚那个时代来说，埃及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呢？它是当时的一个强国，是在南方的一个强国，而北方的强国呢就是亚述。亚述大军压境，整个的以色列没有办法，只有跑到南国去要求南国呢帮助。于是乎他们把自己国家里头所有的美物啦所有的最好的东西呢都送给埃及，盼望埃及呢出兵啊帮助他们。于是乎呢就与埃及结盟了，这是第四点啊。但是这种结盟呢有四个小点在里头的，请你记下来。第一个小点就是他们并不出于神。这种求救并不是出于神。 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有些时候考试啦，有些时候找工作啦，有些时候家庭里头有需要啦，比如说经济上有需要了，我们就惊慌的不得了，就拼命的找朋友啊，用自己的办法，用自己的聪明啊，盼望可以给很多的问题解决，却忘了祷告，忘了求神，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错误。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千万不要这样啊！第二，他说呢，不单只不由于我，也不由于我的灵。那为什么圣经特别的谈到神的灵呢？原来圣灵是住在我们里头的，而且呢，圣灵要成为我们的老师，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那么现在呢，他也没有由于圣灵的感动啊，这是非常可怕的。那么今天我们所需要做的一件事呢，就是百分之百的顺服在圣灵的带领下面，这就是圣灵充满了，不一定要说方言啊，或者看见异象异梦了等等，不一定的，因为这些事都具有一定的程度的危险在里头。但是呢，我们感谢主，假如我们愿意百分之百的顺服在神的带领下面的时候呢，神要祝福我们，神要带领我们。好，那么第三点呢，第三这个小点呢，就是埃及与埃及联盟这个第四个点啊，就是与埃及联盟下面的第三个小点呢，就是埃及的力量只不过是一个表面的力量。第四，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羞辱，换句话说，一定失败。没错，埃及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的强大，但是亚述比他更强，而且呢，有神的计划在里头，埃及呢，就不能够得胜。结果呢，一定是失败。失败的时候呢，连你这个与他们联合的这个犹大国呢，也要受到羞辱。啊，所以呢，最后一二三四五就是在埃及这个括弧当中的第五点呢，就是埃及是那个不能够动的拉哈伯，换句话说呢，就是没有作用的，所以你不要靠他，你应该专心的靠主。当我们专心的靠神的时候，我们的前途就有盼望，这是真的。所以呢，当我们依靠埃及的时候呢，向埃及求救兵的时候，我们所得到的结局就是羞辱。那么现在呢，我要你看几段重要的经文啊，请你打开30章第15节。那我要给你一个秘诀去记得这一节的经文。30的一半就是15，对不对？所以呢，以赛亚书第30章15节是非常美的一段的经文，我常常用这一句的经句呢帮助弟兄姊妹写纪念册啦，或者是有些时候呢给他们写信啦，我就用这一句。这一句是什么呢？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是什么意思？你们得救不是在追求埃及的帮助的，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就是安稳在我的手中。你听过一首诗歌叫做安稳在耶稣手中吗？没错，那是一个钉痕的手，就是说那个手曾经为你付上了生命的代价的。就因此耶稣从死里的复活的时候，他就可以用那个叫他从死里的复活的那个复活的生命的大能可以帮助你。可能你会吃亏，可能你会有一些损失，但是不要紧，当我们经过了我们的生命经过了各样的代价之后，我们重新回到这个有能的钉痕的双手的里头的时候，我们就会重新得力。所以我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今天很多人睡在很美丽的床上，但是不能够睡得着，就是因为他没有归回耶稣基督的安息当中。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感谢主，我们今天得到能力不是在乎蹦蹦跳跳嘻嘻哈哈，也不是在乎看见什么异象 跳来跳去，或者是在地上打滚。我们今天归回安息，是在乎平静安稳。我们得到力量，也是在乎平静安稳。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回到耶稣基督里头，我们要安稳在他的手中，我们要多多的依靠他，我们要在读经祷告的功课上要有一个非常有深度的认识，让我们呢学习多花时间等候在主的面前。那么下面的一段呢，就讲到你们要求跑，你们要求骑马奔跑，这样呢你们就可以得救，要靠世界的能力。但是主说不要，我要你们回到我的安息当中啊，你们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是何等美的一段的经文呢？我就把这一节的经文送给你好不好，让你跟我今天在这个学习不要依靠埃及的功课上，我们就可以学习那个平静安稳的功课。那么还有第十八节呢，就这样说了，他说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啊，这是何等美的呢？这里头又告诉我们说另外的一件事，这另外的一件事呢，就是你们要等候在神的面前。等候这两个字表示要付上代价，等候这两个字表示我们要仔细的观察，仔细的祷告，因为神的道路跟我们的道路未必一样啊，神的意念跟我们的意念未必一样。今天我们有人害病，我们就说神啊，赶快的医治他，赶快的医治他。但是有些时候神要使用疾病，让我们学习那个安静等候的功课，忍耐等候的功课。可能神要安息，可能神要把他的安息赐给他，神要把他的释放赐给他，那么你要求神立刻的医治他，岂不是跟神的旨意相悖吗？所以我们就应该好好的学习那个等候的功课。那个时候亚述大军已经压紧了，敌人的残忍他们都知道了，北国的失败他们也知道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就在这个时候神说你们要等候，你们要安静啊，不要跑来跑去，让我呢做我自己的事啊。那么神要祝福那些等候他的人。那么请看第31章第一节，祸灾那些向埃及求帮助的，是因仗赖马匹，依靠甚多的吃粮，并依靠强壮的马兵，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其实耶和华有智慧，他必降灾祸，并不反悔自己的话，却要兴起攻击那作恶之家，又攻击那作孽帮助人的。埃及人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并不是灵。耶和华一伸手，那帮助人的必半跌，那受帮助的也必跌倒，都一同灭亡。感谢主，神自己亲口讲话。所以呢，他在那个30章第31节的时候呢，他就讲到将来亚述人呢必定失败的。但是这个地方呢，31章的1、2、3节呢，又是我特别教给你的一段重要的经文，就说你不要怕，而且呢，那些下埃及求帮助的，将来有一天必定跟埃及一样完全的失败。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很简单，第三节他说埃及人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并不是灵。原来灵指挥肉体，原来灵可以帮助我们的啊！灵比所有都大，神是个灵，所以我们要用心灵诚实敬拜他。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这一段的经文是不是很美呢？这一段的经文是不是很好呢？那么我们在今天这个学习当中，我就已经把一些重要的经文送给你了啊。我最喜欢的那一段的经文啊，你还记得吗？就是在第30章 十五节的那一段的经文。其实今天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在日常的工作里头，每一分钟每一秒钟，我们都必须回到神的安息当中啊，归回安息，而且呢，我们必须回到他的平静安稳里头，我们才可以重新得力的。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还有十八节，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这是何等美的经文呢？那么31章第三节，埃及人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并不是灵。耶和华一伸手，那帮助人的必半跌，那受帮助的也必跌倒，都一同灭亡。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好好的依靠神吧，不要依靠埃及，不要向埃及求救。你知道这个埃及当然不是指现在的埃及国了，这就是代表了世界的能力跟你自己的小聪明。不要靠那些，要专心的靠神，看神的旨意怎么样，要忍耐等候在他的面前。愿神大大的祝福你。
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宿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以赛亚书第一章十三节。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们的时间又够了。今天这十六课是不是对你有很大的帮助呢？我相信虽然以赛亚书啊写在离开我们现在已经2800年或者是2700多年的时候，但是对我们今天来说呢，仍然是大有功效的。在我们现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应该平静安稳的度过呢？是不是应该等候神呢？的确如此。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好好的读经，好好的祷告吧。现在有两方面的问题呢，请你回答一下这些问题的答案呢，盼望你可以寄给我。一方面呢，给我知道你正在学习，另外的一方面呢，也是给我一点支持啊。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为什么以色列这个老百姓啊，这个国家他们要倚靠埃及呢？为什么呢？第二，神是不是很喜欢他们这样做呢？假如不喜欢的话，神要求他们做些什么呢？神的原则又是怎么样的呢？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神同样的有这样的要求在我们的身上。当然你跟我已经学到一个很好的功课了，愿神祝福你。下一次我们同样的时间回来，再见。
谢谢张牧师。那么已经为你预备妥以赛亚书的大纲，欢迎你来信索取。我们的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真道 HR 汉语拼音的良友一点 NET 啊，可以说是我们的邮址才对啊，不是地址，是邮址。你可以电邮到这个邮址来去索取。好，愿主祝福你，再会。